礼拜三是讲这些重要的名词啊，我们现在还是在留在这个撒旦里面，撒旦的攻击的主力就是教会，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可是他也没有说教会一定胜过阴间的权柄啊，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观念，了不起打个平手就是了。这不能胜过他的实际在哪里呢？就是在启示录的七封信里面就能够看见了。这启示录的七封信是代表末世的教会啊。因为启示录是将来必成的事情嘛，然后他又特别吩咐我们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话呢，可能包括所有信徒的耳朵，也可以包括啊所有教会的耳朵啊。教会听跟信徒听呢有不一样的层次。那今天很多教会是没有耳朵了。七封信里面，我们到现在只看了一半，来到第三章。从这七封信里面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说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并不表示教会会胜过阴间的权柄，至少有一半的教会点了名，有撒旦的工作在里边啊，或者是直接的工作，或者是间接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辨别的时候啊，也要特别小心，因为这已经是圣经讲明白的事情，又是撒旦攻击的主力啊。我们一再的说呢，福音的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已经成了，撒旦也没有办法再挡住这个福音在世界上的传播。可是他可以挡住什么东西？他最能搞的事情呢，就是基督的心腹。哎呀，他把你这个新娘子化妆化得不成样子，走了样了，哈哈，没办法见新郎啊，啊，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你看十个童女有五个就进不去了，怎么回事呢？那肯定跟启示录的这些话有关系。那既然又是圣经讲明了的，又是撒旦攻击的主力，所以连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时候都必须要很小心，你不能太快的下结论，你也不能够就是迷迷糊糊的好像我懂了啊，其实没有这么容易的。像上次我们讲到这个素常所说的撒旦的深奥之理，那这个被形容成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的内容，他有他的党类，他所教的到底是什么啊？这边讲的是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实际上就是讲到撒到深奥的理学。这个理学呢，我们上次也看了保罗讲的明明白白的，把它翻译成就是所谓的哲学啊。那神的话跟哲学的一个结合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许许多多深奥的神学。从这个深奥的神学里面呢，他就越推越归结呢，就会离主的真道越远啊。那这些人在世界上成为非常大大有名的哲学家啊，也可以成为很有名的哲学教授，到处开馆授徒。其实你要很小心啊，你要去接受他们的教训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跟圣经的教训有什么不一样。对于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你如果不能够警觉的话，你很可能会入了迷惑。你如果能够警觉，那许许多多的归纳演绎呢，不是说没有益处。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到了第三章啦，还剩下几个教会，一个撒迪的教会。在撒迪的教会好像并没有很清楚的撒旦的工作，是不是？那里边可以把它牵扯到仇敌的工作，就是污秽自己衣服。这个也是比较显而易见的，什么是在现今的教会，现今的信徒污秽自己衣服，并不难看见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把它越过去。重点是什么呢？非拉铁非的教会，看好，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每次他都这样讲啊。那我一再跟弟兄姐妹讲，任何一个教会，尤其是负责教会的人，你要知道这句话是带着很大的威胁力的。因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判断自己。可是就是教会来讲呢，神一再的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啊，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他对教会的要求虽然是很高，可是也很低啊。能够这样一点力量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个就已经是什么，已经是我们现在还不错的啊。很多的华人教会都是这样子的，看呐、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这敞开的门呢，可以是福音的门，可以是什么的门，总之这是好消息。但是与他们相对的，他要特别提醒我们注意的，就是在 这样一个教会的同时期，在他的环境中有一个叫做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那这个是主耶稣跟我们明讲的，明讲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他已经没有别的解释了，不像说是那个自称是使徒却是假的，你们也看出他是假的来，对不对？自称是犹太人呢，他不需要我们再去看出他是不是真的犹太人假犹太人，他直接说了，在这样教会的周边有一群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他们是说谎的，不但是说谎的，而且那个这已经是启示录第二次讲了，这是撒旦会堂啊 Synagogue of Satan 撒旦的会堂，这些人是说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把它弄清楚啊，因为就是国内的弟兄姐妹啊会问我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什么，尤其右派的这个基督徒
不知道什么假犹太人，
不知道，
真的你们都没听说过啊，我说出来你们就知道，听说过一个东西叫做卡扎尔人，克扎尔人，
我记不住的名字，就是他们说在什么苏联往南一些地方跟乌克兰那边，
这是一个特别的一种阴谋论，卡扎尔人后来变成叫做 Ashkenazi Jew， 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在世界上掌权的这些白种的犹太人啊，也就是欧洲的犹太人啊，包括在以色列复国，尤其包括这些得诺贝尔奖的，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白种的犹太人，你看有多少人，这些都是欧洲人，让他们长得呢稍微他要不说你还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比较内行的人才看得出来，所以他们非常容易打入白种人的社会，能够被白种人接受啊，不像你一个中国人，你打入德国社会英国国会一看你就是老中嘛，他们在里面你看不出来的。阴谋论就是说呢，这些人其实根本就不是犹太人，克扎尔就是在高加索这一带，这个是黑海，这个是 Caspian Sea， 这个是乔治亚，俄国跟这个两河流域中间这块，所以呢它是在这个 Caucasus Mountain 高加索山北边的一个中世纪的王国，那这个王国呢曾经相当的强盛，那尤其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这据说是真的了啊，他的可能在第八世纪吧，第七世纪，对，决定要有一个宗教，所以他就把这个伊斯兰的，这时候已经有伊斯兰的，还有东正教的啊，还有呢犹太教的，因为犹太人被放逐也离这个地方很近嘛，阿拉伯的势力也到了这个地方，那这边当然再往西边去呢，就是有很多东正教的势力啊，三种宗教的代表都叫过来，他们要决定说哪一个更好，最后他们选的是什么呢，他们选的是犹太教那又有一种说法说这些人很凶悍，因为这是中亚草原呢到这个欧洲的这个一个必经之地，这个地形险要啊，以后呢这个国家就不见了啊，那就开始有一个传说，说到了第十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大批在莱茵河出现的犹太人就是他们，变成这个什么自称为犹太人，就这里所讲的阿什肯纳吉的犹太人，是搬过去的克扎尔人，根本就不是犹太人啊，那当然相信的人就很多了啊，说他们其实不是犹太人，他们是非常厉害非常聪明的一群人，那这个解释有没有道理呢，实际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啊，那这个东西直到今天呢被大部分的学者所否定啊，那这个它有好多的原因啊，包括说基因上的原因，还有文化上的原因，还有历史的原因，因为犹太人自己并不否认这段历史，那也有一些的卡扎尔人在他们啊这个国家啊没落之后呢，因为他们算是信了犹太教的，就混到犹太教里边去，但是这个也没有真正的那个，因为你想想看，犹太人从两河流域再往土耳其半岛再往欧洲，保罗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他们继续往北边迁到了莱茵河流域成为大群的时候，这都是有相当多的历史的考证可以考证的， 而且他们自己虽然自成一个社区呢，他们的文化也一直都是带有中亚色彩的啊，这个从来就没有变过。这些犹太人还有一个特别的特色，是什么东西呢？大家晓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 BRCA1 是什么？晓得？被称为这个犹太基因。你有这种基因的话呢，癌症的 mutation, 癌症的变异就很高。那这个所说的阿什肯纳吉犹太人呢，这方面的遗传病很多。哦，那他这个阿什肯纳吉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名字从哪儿来的呢？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亚佛的儿子，这里面就有一个阿什肯纳吉啊。字根基本上这里出来的，所以犹太人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他可以就像我们现在讲的纽约，纽约是什么 ？New York，York 是什么？是这个英国的地方，它只是一个新的 New York， 新的 York 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取的很多的地名呢，我们都是从前在欧洲或者在英国的地名，甚至有些是圣经的地名。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把自己叫做 Ashkenazi，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说呢，阴谋论的人呢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完全站不住的啊。那今天这些犹太人的聪明智慧以及他们的能力，你最好的解释真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那问题是，就是我们现在所要明白的事情来讲呢，查的这段圣经到底什么意思呢？对不对？这些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是说谎的。他讲谁啊？撒旦一会的。这个不是犹太人呢，首先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呢，血缘上呢根本就不是犹太人。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保罗所讲的真犹太人、假犹太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里面受割礼的才是犹太人。对不对？我们因信得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信是主耶稣写的。主耶稣在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把谁叫做魔鬼？他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你们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快乐。犹太人就拿石头打他，说你还不到五十岁，你怎么会见过亚伯拉罕呢？那个话也挺重要，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无加薪美容，他只有三十来岁，人家叫他五十岁。哎呀，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就称那些犹太人是魔鬼的儿女，跟这个话是完全合在一起的。只是说我们现在要找的是，到底这个所说撒旦一会的啊，自称是犹太人，在我们眼前是谁？这些人是说谎话的，他们是谁呢？如果要说的话，你得有点证据啊，对不对？如果他不是这个克扎尔人，他是谁啊？
我觉得是不是那个靠行为称义的那些，就以前是法利赛人吗？
那现在是谁呢？
我不知道。
不但是靠行为称义，他们靠割礼称义，他们靠律法称义，他们靠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人的确是被耶稣称为魔鬼的后裔。你们祖宗下害先知，你们修饰他们的坟墓，就表示你们祖宗所行的，你们又喜欢又干什么的。主耶稣这个逻辑真是很有意思，他的推理跟我们的推理不一样，不是亚里士多德推理。那这个你需要很仔细的去看了，因为如果不是一种基因上的人种上的犹太人，那又是撒谎的犹太人，而且是与这个略有一点力量，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其实，哎呀，像这三句话呢，真的是充满恩典，对吧？你可以拿来形容大部分的北美华人教会还是可以的，曾遵守我的道嘛，没有弃绝我的名，没错，没错。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旁边，一定有一群人叫做犹太人，这个你要小心。那你如果不知道他是谁，你怎么小心呢？那从我们现在来看，到底他是谁呢？或者说当时的法利赛人到底是谁呢？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所讲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像王先讲的靠行为称义的，靠祖宗称义的，靠祖宗的遗传，靠律法称义的。现在我们是也有这样的犹太人，那这样的犹太人你可以说他是撒旦一会的吗？如果这些的犹太人和当初主耶稣在世的犹太人是一模一样，那我们的答案就很明显了。 如果这些的犹太人呢和当初根本就搭不上线，那我们这个理论呢就有问题，对不对？这样说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可以说现在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他们还守律法，他们守割礼，我们可以说他们就是当初的犹太人。可是你真的有任何的证据说他们就是当初的犹太人吗？他们所教导的东西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的法利赛人的教导有任何的相关吗？你能够提出历史的证据吗？
没什么呀，
没什么研究是吧？今天给大家开个头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主耶稣时代、使徒时代的犹太人，有名有姓的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哪些人了？最出名的加马列，就是保罗的师父嘛。保罗怎么形容他呢？他是大树人，跑到耶路撒冷来留学嘛，跟着最严谨的加马列门下，而且做了他最杰出的学生。像大祭司领了权杖，就从耶路撒冷直到大马士革，凡是信奉这道的人，就把他们抓来，无论男女老少的关在监里，甚至把他们置于死地啊！所以保罗不但是为党效忠，而且呢，他手上是流人血的，非常狠的出名的一个角色。你们也许知道，你们不知道，他很像一个什么角色呢？就是在苏联革命的时候，有一个最出名的这个犹太人的元帅是谁啊？这个你们知道吗？
我只知道赫鲁晓夫，要不是
呀，你们托洛斯基嘛，戴眼镜的革命元帅，非常狠啊！那时候红军把白军杀的是一塌糊涂，所以他们画这个托洛斯基的海报都是底下是一大堆骷髅头的，那个是个犹太人元帅，他们就是布尔什维克里面的。那保罗是有这个狠劲儿，保罗在当时压迫基督徒是第一名啊。那这样子压迫基督徒跟保罗的师父有关系了，保罗的师父是，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当时法利赛人为主的，因为保罗自己讲的是最严谨的教门。那加马列又是谁呢？加马列又是从谁学的呢？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已经相当的猖獗了，他们说法已经相当完整了。因此加马列再往上最出名的犹太人教师是谁呢？我们需要把他的名字找出来，把这些人的名字找出来之后，再来和今天的犹太教的教导比比，你才知道啦，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呢？或者今天的犹太教有没有可能根本100%就是主耶稣时代的被主耶稣所责骂的那些犹太人，所谓撒旦的种类、毒蛇的种类啊？使徒约翰讲，你们的父魔鬼，你们是撒旦一会的。那这个你如果没有读过的话呢，一定要去明白。第一个人是这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雕像。这里呢有一个人，他站在一只脚上，这是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呢，他来问这个师傅说，你可不可以在一只脚的时辰，因为你不可能站太久嘛，你把犹太这个律法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他的经义讲给我听。哎，这个老兄一句话真的把他讲完了。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Hillel, the elder,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希律，希勒尔啊，又称为大希律，他就是现在犹太教的孔夫子，你就这样记得就对了。这个人生平的时间与大希律王是相重叠的，也就是说他在主耶稣之前一点点啊。那你说这个人有什么重要性？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些的法利赛人都是他的徒弟，就是儒家的开始，就是祖宗遗传的集大成者。我们一般认为他的祖宗遗传可能很远很远，没有很远，因为你知道马拉基书你完全看不见这个东西，那是在很短的时间开始的啊。所以你去读犹太人的历史，你也知道他们基本上讲这个法利赛人是从马加比王朝那个时候开始的，公元以前100多年了。那什么人把它集大成，开始变成一个学说啊？你那个时候还不能把它称作犹太教。跟大家讲过的，犹太人呢，圣殿也在，祭司也在，大祭司都在。尽管那个大祭司是假的，可是里面还有一些祭司是正牌的，像施洗约翰的父亲，对不对？像那个老西面呢，这些人还是有很多的近前人在那里啊。法利赛人呢，又跟圣殿呢并不是一伙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所说的犹太教跟后来的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所说的犹太教呢，就是法利赛人发明的。但是法利赛人发明的这个犹太教是什么犹太教呢？就是所谓的希列犹太教。 他因为跟大希律王同时，所以就比主耶稣稍微早了一点点。那为什么要把这个人提出来？这个人啊，有一个孙子，就是加玛列，应该是曾孙吧。加玛列就是谁呢？保罗的师父。那这个人很能讲话，思想非常的锐利。外邦人问他要把我一只脚站的时候，你把我讲完，那说什么呢？对你可恨的事，不要对你的同伴做。他就讲完了，这是孔老夫子说的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模一样的话。那主耶稣是怎么讲呢？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对不对？他有他的相似性，可是主耶稣那个话的意思要完整的很多啊。但是就这犹太人后来他们就讲了说，耶稣很多的教导呢都是从这个人偷来的，到现在还是明明的这样子讲的。这些人照说呢在历史上都已经消失了，可是当主后70年圣殿被毁，他讲过好多次，可是我一定要重复的讲，因为你才会记得，你才知道怎么去找那些资料。那当时呢就有一个也是希列的传人，那时候公会的王子啊，他就本沙改，他从围城里面坐着棺材呢逃出来，去见这个后来的凯撒，就是当时尼禄派来平乱的这个维斯庇先，对维斯庇先说呢，你将来会做凯撒，会做罗马皇帝啊，他们犹太人就喜欢这么讲，约瑟夫投降的时候也是这么讲。然后维斯庇先就很高兴啊，他就说你要什么啊，本沙改就跟他讲说，你把那附近一个城啊，我每次记不起来那个东西，他说你把那个小学堂给我，那个小学堂就是里面有一些法利赛人的教师啊，他们叫做 Sage, S-A-G-E, 然后他从那个地方呢把这个法利赛人的教训承传了下来。承传了下来，耶路撒冷被毁了之后，他们其实在加利利还有一些的会堂，但是更重要的呢因为包括希列他本来就是从巴比伦来的一个拉比，他们这个犹太人一切的学说呢都集中在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呢就把这些当初主耶稣所说的古人的吩咐写下来，像孔老夫子有72个门生啊，那些人有特别的地位，什么啊子贡啊什么什么的，一大堆人做了各国的宰相，那就是儒家的大师门嘛。等到他们在巴比伦把从前的这些师父啊讲的话所遗传下来的规矩通通记下来呢，那些的师父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就是特拿因，就是那一个时代他们的儒家古人的遗传记下来啊，传下来的那些大师们，那些大师们为首的就是希列，还有呢加玛列，那这个有一个名字叫做口传的摩西五经 Oral Law, 全部写下来叫做塔木德，就是直到如今所有的犹太教犹太人从小要去在那摇头摆脑念的，他们每天在里面研究的东西。讲到这里大家明白不明白了？今天所说那个撒旦议会的跟主耶稣那时候说你们的父魔鬼是不是同一批人呢？100%的是，连他们自己都说是，但基督徒搞不清楚。基督徒以为从犹太人出来的都是好东西，你跟基督徒讲现在的犹太教是魔鬼会堂，他反过来骂你反犹，因为他不明白现在他们所教导的就是保罗当初从加玛列所受的最严谨的教门。而这个所说的他那印有多少个师父呢？就是从希列、加玛列以及那个时代所有的师父加起来大概有200个人，这200个人所说的教训被写下来叫做 Mishnah, 就是他们塔木德的原版。然后从这个 Mishnah 以后再有一些往后的拉比的注释，就像我们说中文的古文有原文，对不对？然后有注啊，注旁边还有书，这个你们懂不懂？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你们要是没有看过的要知道一下。 这个呢就是他们所说的 Mishnah， 就是从西列到加玛列种种的说法通通被记下来，这个叫做口传的摩西五经，其实完全是胡扯，就是主耶稣他们那时候所说的古人的遗传。那这个呢就是还有旁边还有一些更往后的一些的拉比所写的所说的种种的东西，这个叫做塔木德，加起来有多厚呢？这么多，你就去读吧。那天谁给我发了一个图片，我们现在有神学大全，哎，连排版的样子都跟这东西一样。那这些拉比的教训，其实你对照到圣经，100%就是主耶稣时代的，一点都没有差的。
所以塔木德是600多条律法的详细解释吗？还是圣经的详细解释？还不是圣经？
不是，塔木德就是主耶稣时代、
okay.
反对耶稣的那些法利赛人的祖宗的遗传写下来。
所以是600多条律法应该在这里面吗？
所说的600多条律法，我的明白应该是真的从圣经里面出来。塔木德不是讲这个东西，塔木德是有旧约圣经的原文，可是他们并不是在读圣经，他们是在读像西列这种人的注释。所以保罗如果他不是后来被主收编了啊，改邪归正了，那他一定是排名在泰纳印里面，排名在他们这个口传摩西五经的大师里面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所谓的犹太教，犹太会堂所教的东西，100%仍然是当时与基督为敌的那些法利赛人，被基督称为魔鬼后裔的法利赛人。所以呢，现在的犹太教其实他们有一个全名，就是法利赛拉比犹太教啊。我们中文英文把这个 Pharisee 啊，法利赛当成一个侮辱人的名字，他们直到如今不是这样的。他们非常骄傲，他们是法利赛人的子孙，说口传的摩西五经就是他们这些祖宗的遗传，就是像西列这些人的胡扯，是与写下来的摩西五经有同等地位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明白啊，尤其你传道的弟兄姐妹，你不能不明白这件事情，因为现在非常的混乱，许多人都以为，包括这些右派挺以色列的这些基督徒，挺犹太教的基督徒，都以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其实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主耶稣明明的称那些法利赛人为你们的父魔鬼，你们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你们因为人的遗传就废了神的教训，你们这个你们那个我们都晓得，但是为什么就不晓得今天的犹太教这些塔木德100%就是那时候的遗传写下来，还加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名字叫做口传的摩西五经。可是我们糊涂到一个地步，基督教出版社专门在出版塔木德，说这是犹太人智慧的结晶。唉，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混乱非常糊涂的时代。但是为什么会这么混乱这么糊涂？因为这是撒旦的工作。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开始去明白它啊，这里面的研究搜索很容易做的。犹太人从来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撒谎，他们从来没有说我们跟当初的法利赛人没有关系，是我们在以为他们没有关系。
塔木德是全名，就你上次讲是巴比伦塔木德吧？
啊，对，
第二次犹太战争之后写下的东西，流散以后写的。
你这个历史一定要搞清楚啊。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个时候没有巴比伦塔木德，也从巴比伦回归建圣殿，没有叫做巴比伦塔木德，也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犹太教。因为从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尼希米记，我们都还知道那时候犹太人是非常守着摩西五经，没有别的东西的。连到了最后一个马拉基书，说主耶稣要来了还没有，什么时候来的呢？主耶稣来的时候，突然你看见有一群人叫法利赛人，那个时候仍然没有塔木德，那个时候只是一些口传的教训。但是直到了主后70年，二次重建的这个圣城圣殿、大希律的圣殿全部被毁掉之后呢，以色列他们就有一个运动叫做拉比运动 Rabbinic Movement。 这个拉比运动是一个特别的历史名词。从这个拉比运动呢，它做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在各处的，因为当时他们的口号是这样，以祷告代替献祭，以读神的话呢 代替圣殿啊，这有没有弄反我搞不清楚。但是他们所读的神的话是什么？因为是法利赛人在教呢，他们教的是祖宗的遗传的规矩。那这些东西一直还没有被写下来啊。什么时候开始写下来呢？到了主后差不多100多年才开始写。开始写的时候有两个地方在写。一个地方是耶路撒冷，所说的耶路撒冷塔木德。耶稣就没有这么多讲一些农耕的事情。当时的一些规矩当然都在里边了。真正有权威的是在哪里呢？是在犹太人的集中地，就是在巴比伦啊。因为上次也跟大家讲过，这犹太人到了巴比伦呢，这个日子一直过得很好的。波斯王对他们很好，对不对？波斯王古列下令，他们就回来了。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犹太人，他们立刻拿出多少的金子，拿出多少的银子，这表示他们在那里过得不错。就像耶利米，那时候耶利米书不是写信给在巴比伦的祭司长老利未人吗？他说你们到了那个地方啊，置买田产，替你们的女儿嫁人，你们的儿子娶媳妇儿，然后你们到了哪一个城呢，就为那个城求平安啊，那个城如果平安你们就平安，然后满了70年主会把你们带回来。这是耶利米写的信。那我们也知道真的日子过得不错，证据就是在于70年之后居鲁士王下令要回来，一下子犹太的族长他们就带了好多的金银，这都列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啊，你自己去看就知道。所以他们日子过得不错。再往后，波斯虽然亡于这个希腊，可是亚历山大他用兵是神速的，他在巴比伦到底怎么样我搞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巴比伦被波斯所灭的时候是不流血革命，所以呢老百姓的金银财宝生活财产都没有受到影响。希腊人亚历山大征服这些城也是一样，只要你投降都好好的。所以亚历山大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没事。亚历山大来到埃及，埃及就是欢迎他，像欢迎一个这个救世主一样的，所以埃及也没事。那亚历山大的条件很简单，你出一个军团跟我出去打仗，保你们家宅平安。犹太人甚至17、18世纪后来把鸦片卖到中国来，那个萨顺他在那边是财政部长。巴比伦从主后70年到主后第20世纪之间呢，他们仍然是犹太人的文化最重要的中心。在那个地方出版的塔木德叫做巴比伦塔木德，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一堆的这个东西，老的大英百科全书一样。那他们那些东西呢，包括的比较完全了，主要就是所谓口传的法利赛人的教训，主要都是从巴比伦塔木德出来的。所以你看看这个也是很妙啊，照说巴比伦根本就没有任何重要的地位了嘛，对不对？直到现在你说巴比伦多重要啊？不重要啊。但是为什么启示录还说大巴比伦大淫妇？为什么？巴比伦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代表了后来犹太人的经济实力。这个你可能不信，但是你只要去查这个人是谁，晓不晓得？他的儿子有穿西服的，有穿伊拉克服的，这就是巴比伦的犹太人。这个人曾经是巴比伦的财政部长，这个人就是后来把鸦片卖到中国来的。他穿西服的这些儿子在英国成为英国的财政部长，成为英国的国会议员，直到如今。在中国呢，他的儿子在五口通商之前就进入中国的内陆，安排了所有的零售商把东印度公司的这个鸦片全部垄断下来。他们在海上各种各样的商船，那个时候就是他是第一个啊，他也不是真的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改革中的荷兰人。荷兰人他们也是在全世界有商船队，这个商船队就是启示录大巴比伦的那个货单啊，像这个奴婢人口啊、香料啊全部都在里头，什么汉白玉啊，他们真的是以香料起家。然后呢，这些改革中的人是他们是贩卖黑奴是从他们开始的，可是卖鸦片当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卖鸦片的钱后来就被这个叫 Victor Sassoon， 他是他的孙子，他把鸦片的钱拿来在上海做房地产，所以上海的外滩整个上海后来怎么发达起来，还有那个时候和平旅馆全部都是这家人搞起来的，这些全部都是他们的建筑。这上面你所看见的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以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实是这些犹太人搞的。你要去看的话，看这本书 Sassoon Dynasty， Joseph Sassoon 写的，里面那些的黑暗的事情 这个就不是阴谋论了啊，整个上海是他们弄起来的。所以后来不管是蒋介石卖鸦片，谁卖鸦片的都是中盘商小盘商啊，大盘商是谁？这个人我每次跟人家讲，我把这个人的照片跟慈禧太后摆在一起，说你认识哪一个，大家都只认识慈禧太后，我说这个人是谁，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印度建立犹太会堂，他是非常巴比伦塔木德的。中国英租界建立了好几个犹太的会堂，非常大的犹太会堂，干什么？教导犹太子弟，叫他们到中国来卖鸦片，把钱拿来买房地产。他有一个同工，就是哈同，他的拿了这个钱呢，他就去建设香港。到现在，中国南部的这个中国水电还是中国光电仍然在他的手上。他们这些人后来都是英国的要员，现在英国国会里面还有他们三代四代的子孙都还在里头。上海和香港都是鸦片的钱建立起来，这个鸦片的钱都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就是从巴比伦出来的犹太人，他们把小孩子从伊拉克那边弄出来，弄到印度跟他学，再弄到中国。他在印度是一个最出名的善人大圣人，他在那边建了很多的医院，很多的学堂，所以你现在到孟买去，他还是最受尊敬的一个人。他把坏事全做到中国来了，这些人是坚守巴比伦塔木德的，你能说什么，对吧？这里面的历史故事可多了，找到这个线索以后，你再进去读，你真的是你只有叹息啊！最妙的是，中国人什么都不知道，咱们啥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什么二战的时候，中国只有中国收留犹太人，哪里是中国收留犹太人？是这个人搞的，完全是 Victor Sassoon 搞的。Victor Sassoon 他的所有的照片都是左搂右抱，好多的美女。那个时候为什么在二战的时候英租界啊还是歌舞升平啊，搞了好一阵子，就是他搞的，因为他是上海房地产大亨啊，他让犹太人进中国可以了，这完全是他在欧洲安排的。那个时候是什么中国领事根本就没有什么权的嘛，蒋介石在重庆，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你看这本书就知道所有的内幕了。但他们很聪明，他们从来不鞠躬的，就是这就让你们中国人去自己认为说，哎，我们对犹太人很好，因为他不愿意去挖他们这个黑暗史。这个人最后在解放的时候，他刚好在海外，所以他所有的账本都在中国共产党手上。中国共产党呢，一直也没有公布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是跟他们用这个来要挟犹太人有关系，因为毛泽东夺了权之后，他也要跟犹太人借钱了。这个 Sassoon 被称为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后来他们两家还联姻了。但他们那时候就有一句话叫做，不管是棉花是什么，是鸦片是什么，只要是在海上走的，只要是在路上传的，没有一个东西是不经过沙孙家的手的。他的商业网有这么大，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讲那个大巴比伦呐、啊，你的船只海上的贸易，突然间就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全球贸易，基本上是从犹太人，还有改革中的荷兰人，两个做起来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扯到这么远了，但这个就是巴比伦塔木德，这个讲不完的故事了。这里面，
对不起，我 miss 了一句话。
嗯。
你说改革中没有一个好东西吗？还是什么？
改革中的西印度公司。
OK。
这个大家都没有连起来。我们认为改革中是好人，你可能完全错了。
哦，东西印度公司是改革中的。
西印度公司是改革中的，资本主义是他们发明的。
OK。
他们弄了商船往印度尼西亚来，英国人眼红，说那我们就弄个东印度公司吧。我们后来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实际上是两个公司的侵略。东印度公司雇的佣兵比英国的全国的军队人数还多，所以你为什么在英租界里边会有这种印度阿三，你们知道这个名字吗？那就是他们的佣兵，他们从印度弄过来的。那改革中的船队是荷兰的船队，是最早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说，你不管有多少钱，你都可以到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来投资。投资的时候给你一张证书，那个就叫做 stock 啊，股票一样的。 啊，你给50块钱你也可以买，买什么东西呢？我们这艘船出去回来要是赚钱的话呢，你就可以大分红利。那个时候就这样搞起来，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你说为什么纽约是证券市场？纽约是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后来才被改成叫做 New York，本来是叫 New Amsterdam。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以及全国贸易完全仍然是这两群人的模式，一个就是主要就是萨孙家族的模式。啊，你知道我们只知道罗斯柴尔德只是管借钱的，萨孙是全球贸易啊，全球贸易他们就是把茶叶从中国运到美国去，把这个鸦片呢从印度运到中国去，再把银子呢拿回来，他们是这么搞的，所以替英国王室赚了不知道多少钱，都跟这几个私人公司有关系。这私人公司势力大得不得了，但是清教徒他们的荷兰，看这个图画你就知道了。这是你们叫什么？兰布朗是吧？最出名的画家，荷兰画家，他专门画什么人的？就你们看得见吗？这些人
看
物，
得见。
这是他最出名的一个画，这个叫 Night Watch。那这为主的人是什么人呢？都是穿得很漂亮的，这都是荷兰人，而且他们是清教徒，他们干什么？拿着枪，拿着剑，在干什么？在港口买船。然后这个人很聪明啊，很多人找他画像，他开始画这个团体照。啊，这些是清教徒的一些有学问的人，他们在上解剖学。那么他又画了很多圣经的人物，但是像这种就是很贵的画像了。戴这样的帽子的，这样衣服有领子，这都是清教徒。清教徒的团体画像，大家在那开会，就是他们的股票会议。这人手里拿着钱囊，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商量他们的商船，能干得不得了。所以阿姆斯特丹一个小小的地方，他们全成为全世界的首富。他们就是组织的，就是。西印度公司啊，是这些人呢啊，先开始卖香料，香料卖不成卖纺织品，纺织品卖不成卖茶叶啊，茶叶卖不成呢，他们开始贩卖黑奴。那鸦片生意呢，主要是犹太人搞的，所以那时候很好玩的。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呢，他们就说，我们跟他们学嘛，啊，我们也组织一条船，他们先弄了一条船，这条船呢。本来有个名字，我忘记叫什么了，反正是一个蛮邪恶的名字，他们就把它改成叫大红龙，叫 Red Dragon，开到这个爪哇那一带，印度尼西亚那一带，因为那个地方是卖香料，香料很贵啊，卖到欧洲很好价钱的啊。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一看，哎，有一艘这个西印度公司的船，船上装满了香料，都已经买卖都已经成交了，预备要走了，所以这个东印度公司这些英国人干脆就直接把那艘船给抢了。东西运回来发财发老了，他们就这样发迹起来的，很好玩的。那你说他们这些改革中的人为什么会这么狠呢？他们直接把这个西印度群岛，为什么叫西印度群岛？就是西印度公司嘛，东印度群岛 （Eastern India），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那些岛，他们把它剥削的干干净净，那些地方本来都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那些地方的人为什么都不愿意信耶稣？他们都去信伊斯兰，因为这些的荷兰人造给他们的祸害实在是太大。那个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农民，把他们一切的土产、一切的香料，还有许多的人民就这样杀，毫不留情的。因为你们不是预定得救的人，你们根本就不在神的救恩以内。那这些东西你当然读神学读不出来。你要读神学以外的历史，这是清清楚楚写在那个地方。
现在改革宗跟这个是一派传下来的吗？还是不一样？
你自己去看了。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郁金香啊、五个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开会搞出来的，一样的人嘛，就是那一批人。但是后来很多他们的开始觉醒起来啊，知道说。这些商业行为是不对，但是一样，他们一定把自己跟他们的这个商业行为划开的。可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兰布朗留下的历史图画就是这些人，这是
这
夸
些清教徒是犹太人吗？不
张。清教
是。
徒当然不是犹太人，清教徒就是加尔文的学说的后裔嘛，就是 John Knox 把他的教导带回英国去。就是开始跟英国国教有争执嘛，他们就是后来说的 Pilgrim，那个其实就是英国的长老会初期来到美国的。那他们来到美国，又有另外一批的历史是我们大家不读不知道的啊，其实也都写在那里。 我们现在常常说，哎呀，这个左派的教育啊，把我们的小孩子啊，什么什么，美国不是基督教立国，其实也不真的是这样，只是小孩子在教科书里面学的，其实是比较真正的清教徒来到美国的全面面目。你不要以为他们是在攻击我们，因为那些根本就在历史里边写得很清楚的。只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把那个所有的好事往基督徒的脸上贴，这清教徒都成了圣人了，不是这样子的，就跟咱们中国共产党写的党史馆一样了，对吧？写的都是好事，所以不要去迷信他们。在末代的时候，是我们受的迷惑是非常大的，我们在种种的迷惑里边。单这一句启示录的话，就让我们知道，这撒旦是很厉害的，他给你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他不给你看到全部的面貌。他替你下的结论，就像他给夏娃下的结论，神不愿意你们有知识。他现在给我们的教育，给基督徒的教育，各种的神学的教育，历史的教育，都是片面的，非常片面，让你没办法看见整个历史的全貌啊。但是作为传道的人，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去明白，免得入了迷惑。真的是这样，不要去迷信他们所教导的历史，不要以为他们是多么好的一群的基督徒，就是今天的角度来看，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唾弃，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啊！你不要学他们的东西呢，好像什么东西都是好的，真的不是，这个是血淋淋的证据，手上拿的真的就是个钱囊，这些钱哪里来的？全部从亚洲剥削过来的，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个巴比伦的犹太人啊，真的是把鸦片卖到中国来，就是他们了，没有别人了。我们那时候说英军强迫中国人抽鸦片，萨森家族后来掌握了东印度公司所有的鸦片权，所以英军当然帮他撑腰。以后英国国会他们开会发现说这个实在是太不行了，那就怎么办呢？他们想要把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这个罪魁祸首啊，因为他们把这个他们那时候在印度一下子把印度的经济搞垮了，就是他们贪得无厌嘛。印度为什么变成英国的殖民地，是因为这个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说不行啊，我们需要来制裁你们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因为这官司一直没打赢，那最后他们怎么办呢？就是像美国这边讲的，他是 too big to fail， 就是说我如果把他整个让他整个垮台的话，那不行啊，我们英国的经济都要受影响了。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的这些大银行搞的事情，美国政府不敢让他们垮台嘛，就一定要借钱给他们。当时英国人怎么做的，他们议会表决就把东印度公司的 51% 的股权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干什么？继续经营嘛。哎呀，这些不是别人的历史啊，这些是中国的历史啊，因为我们就是他们直接的受害者。但如果讲给大家听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大概都没有听过。对，越读是心情越沉重，但是你居然可以完全对照到这里来，还有我们还没有看到后来的启示录，百分之百对照在一起。但是你像启示录这个地方，他说审判大巴比伦的时候到了，对不对？地上客商都为他哀哭悲哀，没有人再买他的货物了。那这个货物是什么？就是这个清单。那你说怎么知道这个就是指着后来的这个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或者是萨孙家族的这个海运来讲的呢？因为第一，我刚才跟大家讲了，现在所有的全球贸易仍然是照着他们当时的模式继续延续下来的啊，这所谓这么大的后富一下就归于无有了，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整个的经济资本主义的运作，它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垮掉，我们现在没有人会怀疑这件事情。但这东西从哪里开始的？从这个开始，地上这个凡是靠着海做生意的，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在这个沙孙家族、西印度公司、清教徒的西印度公司，还有这个东印度公司起来之前呢，从来没有一个世界上的海运是照着这个巴比伦的规模来的，这个是我们可以确定的。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成为实际？就是在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成为实际。在谁的手上成为实际？在犹太人和清教徒的手上成为实际。这些历史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看。